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四，在美国南部一家电影院里开枪杀人的凶手，据说是常年怀有心理方面的症结。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星期五表示，凶手约翰·拉瑟尔·豪塞尔用他在旧货店里买到的一支半自动手枪打死了两名年轻妇女，并且打伤了另外九人。案发时，电影院里有大约100来人正在看一部新上映的电影。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还表示，案发后凶手显然是想逃离现场，在警方迅速做出反应之后，他被迫返回电影院内并开枪打死了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这名凶手犯罪动机的报道。星期六，土耳其方面继续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攻势，并且针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行动。这是土耳其政府同库尔德工人党在2013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首次对这个组织发动空袭。星期五，土耳其方面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了越境空袭行动，并且允许美国的战斗机使用这个国家的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土耳其外交部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可以从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的所有空军基地展开运作。土耳其官员表示，将扩大与美国方面的合作，并且期待双方的合作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32名土耳其人，很多是准备到叙利亚去进行援助的年轻人，在一次自杀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土耳其政府称，上述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发动的。尽管布隆迪国内外有许多对总统恩库伦奇扎竞选连任是否合乎宪法的质疑，恩库伦奇扎还是第三度当选了总统。布隆迪选举事务负责人星期五表示，恩库伦奇扎赢得了69%的选票，而他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赢得了19%的选票。美国和英国都对布隆迪星期二的选举进行了强烈谴责，称这一轮选举缺乏公信力，因为选举前有许多暴力以及威胁反对派组织的行为，而且布隆迪国内有许多人都认为恩库伦奇扎违反了不能超过2度连任的宪法条文。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扩大培训乌克兰安全部队的范围，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方面支持的分离人士。美方秋季开始已经在训练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如今培训将扩大到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正规军当中的一些小型作战部队的官兵。培训的地点将在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地带。中国的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在度过了4年没有护照的日子之后，日前在北京终于被归还了护照。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公布的消息说，将于今年9月下旬开始举办一个艾薇薇的个人作品展，展览定于12月中结束。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表示，很高兴艾薇薇本人将能够亲自参与展览的筹备工作。英国电讯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指出，艾薇薇艺术展那段期间也正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天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报道说，艾薇薇要是因故不能够出席他的个人展的话，那将在习近平访问英国而且在白金汉宫做客的期间带来中国政府恐怕不乐见的宣传效果。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访问了伊拉克，他的行程时间没有宣布。卡特表示，他希望掌握美国和伊拉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第一手情况。随着叛乱分子今年5月占领安巴尔省首府拉巴迪，卡特认为伊拉克部队没有战斗意愿，但是他在伊拉克一天的行程的第一站便赞扬了伊拉克的反恐部队。他观看了身着标志性全黑制服的官兵的射击打靶演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 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 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 just listened to this English lesson.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sentence并逐句翻译和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来到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可是 Robbie 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呀？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 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 Robbie 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 Robbi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哦，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
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
哎，少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
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
愉快啊。
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啊。
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 yes。
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呀、啊、而是说 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她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
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 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它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小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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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的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 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 早上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已经抵达了肯尼亚，开始为期2天的历史性访问。肯尼亚为此戒备森严。奥巴马的专机当晚降落在内罗毕机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在停机坪进行了迎接。奥巴马与肯尼亚政要的人士一一握手，并且在进入礼宾车前似乎在一本留言簿上签名。内罗毕街头粉刷一新，肯尼亚不惜工本迎接奥巴马此次他们所说的还乡之旅。奥巴马此行的首要活动是参加全球创业峰会，这是这个峰会首次在非洲举行。奥巴马将于星期六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尼亚对奥巴马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父亲在肯尼亚西部农村地区出生并且安葬，并且在肯尼亚首任总统的政府里任职。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将与肯亚塔总统会面，尽管此次访问的焦点是提升贸易，另一个重大问题将是安全问题。星期四在美国南部一家电影院里开枪杀人的凶手，据说是常年怀有心理方面症结的人。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星期五表示，凶手约翰·拉塞尔·豪塞尔用他在旧货店里买到的一支半自动手枪打死了2名年轻妇人，并且打伤了另外9人。案发时，电影院里有大约100来人正在观看一部新上映的影片。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还表示，案发后凶手显然是想逃离现场，在警方迅速做出反应之后，他被迫返回电影院内并且开枪打死了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这名凶手犯罪动机的相关报道。星期六，土耳其方面继续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并且针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行动。这是土耳其政府同库尔德工人党在2013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首次对这个组织发动空袭。星期五，土耳其方面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了越境空袭行动，并且允许美国的战斗机使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土耳其外交部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可以从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的所有空军基地展开运作。土耳其官员表示，将扩大与美国方面的合作，并且期待双方的合作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32名土耳其人，很多都是准备到叙利亚去进行援助的年轻人，在一次自杀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土耳其政府称，上述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发动的。在布隆迪方面，尽管布隆迪国内外都有对总统恩库伦齐扎竞选连任是否合乎宪法的质疑，恩库伦齐扎还是第三度当选了总统。布隆迪选举事务负责人星期五表示，恩库伦齐扎赢得了69%的选票，而他的最主要的对手赢得了19%的选票。美国和英国都对布隆迪星期二的选举进行了强烈谴责，称这一轮选举缺乏公信力，因为选举前有许多暴力事件以及威胁反对派组织的行为。而且布隆迪国内有许多人都认为恩库伦齐扎违反了不能超过2度连任的宪法条文。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还表示，美方对恩库伦齐扎使用非民主的手段把持权力，而这次选举既缺乏公信力又没有理性。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扩大培训乌克兰安全部队的范围，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方面支持的分离主义人士。美方秋季开始在培训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如今培训将扩大到包括乌克兰正规军当中的一些小型作战部队的官兵。培训的地点将在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的地带。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在度过了4年没有护照的日子之后，日前在北京终于被归还护照。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公布的消息说，将于今年9月下旬开始举办一个艾薇薇作品个人展，展览定于12月中结束。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表示，很高兴艾薇薇本人将能够亲自参与展览的相关筹备活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0号星期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自从7月10号中国当局开启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以来，先后已经有200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约谈、传唤或者是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在本轮抓捕行动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官媒也再次扮演了法官的角色，称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世峰已经认罪。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沈大伟表示，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中共执政体系武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中共为什么视人权卫士为洪水猛兽？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所谓新黑五类将为中国崛起扫清障碍，还是会加速威权体制的瓦解？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3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今天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也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还有一位，我们呢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曾经在北京担任维权律师的肖国珍律师来到现场参加我们的讨论。好，谢谢肖律师。
谢谢。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先请这个肖律师来谈一谈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7月18号，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刊登了文章称这个丰瑞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周世峰律师他是认罪了哈。我们来看呢，他说他引用了周律师的一段话，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这是中国官媒引用周律师的话来报道说他是认罪了。那么我想请先来您先来谈一谈您对这个周律师这段表态您的看法。
对这个认罪我不感到惊讶，李庄曾经认罪，高瑜曾经认罪，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真相大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探讨，我们需要弄清楚周世峰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认罪的，他有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他是否自愿做的供述，他是不是受到酷刑，他是不是被胁迫，比如说包括以他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整个律师事务所以及他的当事人作为要挟来逼他认罪。
好的好的，谢谢那个肖律师。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包括这个社交媒体上微信微博上面也有很多人发表评论哈，对这个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的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评论。那么他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呢，有外媒认为这种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这个给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些挑战，认为可能这个对和这个依法治国的口号好像是这个背道而驰的。但是他们的解释是认为就是说党提出的依法治国跟你们这些维权律师提出走的这条道路是不一样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是啊，这个依法治国其实我们从当局最近一个阶段来的这些个做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依的是什么样的法。我觉得我以前讲过，我说其实这个法是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法，而不是一个现代的司法体系。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抓捕行动啊，实际上首先其实就是由媒体来定性，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有悖于这个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先从媒体做宣传，把他们打成一个什么犯罪团伙，然后呢在这个通过央视和各种这个官媒来广为的宣传，我觉得这种做法那个让人很难接受。但是过去他们已经做过这样做过好几次，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不是依法治国。如果你是依法治国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搞媒体审判。但现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有罪或者这一群人有罪，他们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先声夺人，从这个舆论上先把你搞臭。比如说你可能有经济问题，或者你有这个男女关系问题，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属于指东打西的事情，实质上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的维权的这种团体啊，或者是群体，至于像维权律师这批人呢，他们也算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群体。其实呢，我觉得当局最担心的可能不是他们依法维权，或者不是他们这个采取了比如说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这么一种方式维权，比如说他们在场外举横幅啊等等等等，或者是但是这些其实可能它的起因还是因为法院的这个司法不公正，才造成这种维权律师才用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这个跟这个法院进行博弈。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这个司法框架的范围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维权也好，维权人士维权也好，他首先还是承认这个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体系，他是在这个法律体系之内跟你博弈。那么但是你现在把这个规则改变了，你把他们抓了以后，你首先用媒体审判的办法来给他们从舆论上先定罪，我觉得这个做法实际上本身就是超越法律的。所以要想依法治国，你首先就应该追究媒体在这个抓捕事件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违反了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眼人从旁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当然可能这个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我们等会儿可以还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和平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圈子上面有一些评论哈，也接着刚才张先生的谈话，就是说所谓的依法治国是有一个度的哈。那么有人就是替这个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呢来开脱，说这个党的依法治国是不是允许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也记得就是说之前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说，有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记者们，还有就是说一些人士的话是拿着法律当挡箭牌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怎么认为这个中共的就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和这个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们在实际中这个维权行动这种界定这种区别。何先生，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中共官方的媒体或者是中共的领导人一是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的错误的信息是给人们一点感觉好像是真的也是要依法治国，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进行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设计，就是出现了一个律师执行了检察院和法院。那么实际上在2017-2018年以前，我就参与了解了中国的第一家这个民间合作律师事务所的这么一个建立过程。那么当时我写了报告也写了报道。那么2017-2018年过去以后，中国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是基本上以民间律师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律师队伍，但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表达和维持被告人啊当事人的这个权利的这一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会恶化，而且把一个律师这么一个队伍，本来是中国官方的一部分的这么一个群体，推到了他们的一个敌对面。 那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一直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要进行法治改革，就是要进行依法治国。但实际上呢，它根本就不需要律师，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检察院和法院这么一个体系，就应该由警察局、由公安局直接抓人、直接审判、直接关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由这个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报道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实际上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检察院完全是白手套啊，法院实际上在一个意义上也是公安局权力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建立这么一个律师队伍干什么呢？啊，你这不是自己制造矛盾、自己制造敌人、自己制造冲突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有胆量或者说表里如一，比如说他真的有胆量来进行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那样法家治国，就应该大胆的取消啊检察院、法院和啊尤其是律师这么一个职业。如果你又不想进行基本上的现在的法治的建设啊，然后你又搞一个资本主义西方的这一套这个司法体系，那你不是制造矛盾和冲突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根源就在于邓小平开始的体制随机史，根本是跟啊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种随机，就是不伦不类啊。你他又不是经济社会主义的，他又不搞资本主义的，他又想学习西方表面一套，他实际上又是搞社会主义这一套，又是搞中共独裁这一套，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源。所以现在的历史，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受骗了。他们误以为中国真正有法治建设，误以为中国真正是依法治国，他们误以为中国的法院啊、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是司法体系本身是有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二十七八年以前或者三十年以前，中国一批年轻的这个法律工作者或者是当时的法学家，在中国的未来的前景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他们希望通过体制不断的变革来呢，大力一个让中国逐步的走向了这么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但是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法治越来越成为中共的一种存在的任命他们权力啊，来保护他们啊这个一党利益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冲突就在于一个虚假的啊依法治国，一个虚假的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和一个中共独裁形成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矛盾。所以我劝习近平干脆就回去算了，就把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全部取消啊，就变成呢这个公安局来抓人、来判人，然后来甚至连司法体系的监狱也由公安局的管理。那当时不也是这样吗？这样也没有出什么天大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反而减掉了程序，然后不要使这个律师啊对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希望，更不要使人民也抱有一种幻想，认为呢啊西方的这种能够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这么一等基本上的法律的状况会在中国出现。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肖律师啊，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不断有体制内的这个评论人士呢站出来为这件事情，就是说进行一种替官方来进行一种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打压这个维权律师，他实际上也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这认为所谓这些律师维权人士是触犯了法律，他们也认为呢这个目的是有双重目的，一个是说他们可能是确实是某些行为上面是触犯了法律哈，还有一种目的就是说认为他们是碰触了官方的底线，也就是说他们涉嫌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有人说因为这个周世峰律师他说他在这个所谓他说是江湖上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是有享非常有非常高的声望的，他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是法律党的党魁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包括有黄立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法局的副局长，是前哈，还有是这个当时也是被抓进去的一位，这个另外一位维权人士叫超级，他网名叫超级低俗屠夫，叫吴干，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间维权人士，另外还有这北大的这个法律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叫贺伟芳。他说你们这些人 团结在一起，在一起，那么就能够给这个呼风唤雨，给中国的这个当权者以很大的压力。那么你们可以就是说操纵法律，这是这个体制内的一些评论人士给出的这种解读。那在您来看来，就是说中国当局现在打压这些人士的话，是不是带有这两种目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如果是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作为公民，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作为律师，根据律师法，所有的律师的职业权利是相应的，是由律师来享有的，而且即使是官方也不得剥夺和侵犯。那么刚才您说到有些体制内人士说这些律师一方面触犯了法律，一方面触犯了官方的底线，那么如果是真的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那么我就依照法律来处理就好了。至于官方的底线，在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的国家，在依法治国这四个字已经写入宪法的国家，官方的底线它不应当成为规则。那么好，这些律师有没有触犯法律，就成为我们需要关心和探讨的一个很最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律师有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有募捐，如果有募捐，那么募捐是民众自愿的，只要不是诈骗，他不触犯法律。官方说他炒作也不触犯法律，没有说炒作罪，也没有说法律上有违官罪。那么从实体的角度，我不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从程序的角度而言，这些律师们他们主张的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宪法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来要求会见权、阅卷权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法庭上就要求说话、要求依法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但是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些律师的依法主张权利的行为被官方会认为挑战了官方的特权，挑战了官方想要肆意违法乱纪的这么一个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其实官方所要打压的，他不是因为律师违法，而是刚才您说到的第二点，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底线。因为这些维权律师、这些人权捍卫者要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要追求的是当事人的人权得到最大的张扬，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张扬。但是当律师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够依法主张的时候、依法履行的时候，那么这些律师他们努力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安全来为当事人主张权益，这应当是可圈可点的。那么我认为官方要打压的是触犯了官方的潜规则，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这恰恰证明官方所做的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人治国。而且在本案中，一方面官方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抓捕，到7月20号为止，据有关的统计，已经有235人被拘留、约谈、强制失踪、被威胁等等。那么即使是真有律师违法犯罪，那么也不应当是这样全国范围的大抓捕。第二是官方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多处违法，多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得到书面的传唤证，没有拘留证，多人被半夜骚扰等等，所有的这一些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所以是官方在违法，而不是律师在违法，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康师傅博书记、徐才厚们，死的死，关的关，但是他们的兄弟们现在还活着呢，还在执政，他们都是习大帝的死敌。中共所有现在的党员干部、贪官污吏，都是习大帝的死敌。现在律师们也成了习大帝的死敌。这个习大帝的死敌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了？ 现在撑着习大帝的可能只有奥巴驴总统了，这他妈太可怕了，这个是不是这个齐奥塞斯库？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哈，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接下来一方面欢迎这个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来打电话参与我们节目讨论，另外也注意也请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注意您在节目中的用语，我们提醒您尽量使用这个文明的语言哈。那么接下来再接听一下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您好。
哎，你好，三位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法律环境非常之恶劣。因为本身它的法在立法方面，它立了非常多的恶法。首先讲一条它的宪法吧，它宪法条文里面规定了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那么说你这个领导权，在宪法里面规定你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这个司法解释有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巩固他的权利，他的独裁找些依据，法律仅仅是他的工具而已。但是他把法律玩于股掌之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继承了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他们的最老的领导人毛泽东是说无法无天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要把谁杀下去就杀下去，要把谁斗垮就斗垮，继承了这种风格。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法律环境特别特别恶劣，我特别的失望。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在在牢里面关着的人，被他们抓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在万人大会上面做报告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好人。我们不看到了吗？万庆良不是在做报告吗？大喊反腐，反腐完了就被共中纪委带走了吧。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法律环境特别恶劣。在历史上，我相信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很清楚的。当这种现象颠倒黑白的事情出的太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政体要崩溃的日子不远了。好，我再发言。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和平先生啊，刚才这位彭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对现在对这个民间这个包括政治方面的这个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包括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这种空前的打压。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是沈大伟，他就提出来这个中国崩溃论。那么就是说呢，由这种越来越强硬的这种打压这个民间的对民间的社会的打压，包括对政治性打压呢，是这个威权体制走向终结的一个迹象。您怎么来看？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显示了这个中共当局那么执政者就是对这种体制的不自信是一种迹象呢？张先生，
是的，中共现在他的政治往两个方向在走。第一方面呢，他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欢迎，是因为西方政客的这个提供精力啊，目光短浅啊，然后这个因为中共手中有支票啊，有市场啊，诱惑这个西方的政客，所以他们在国际上呢似乎好像很受欢迎，但呢实际上在国内呢面临着残呢未有的这么一等民智开放的一等状况。这个民智开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越来越通过各等途径了解了啊自己本身的权利应该怎么维护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就是刚才肖律师讲了，这个张立凡其实也讲了，实际上他们是维护最基本的权利。我还不愿意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在辩护上面表示的水平够高，就是或者是他们的能量有多大。实际上他们在如果在美国看起来或者在西方看起来，中国的历史是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中国的受到这么严厉的一个打压，原因非常简单，原因就是中共现在已经担心，如果中国真正走上了这么一种法治的这个路线，那么中共现在维护他独裁统治、维护他独裁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这种方式就难以维持下去。这种状况不仅是在历史，在普通的民众中间，大家都值得维护这一点。
有关中国当局强势打压维权律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另外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